第七章，明星的天平。场景：全息台褪去联盟网络的蛛网，浮现出两张重叠的社会图谱。 A 国的图谱以碎片化的色块组成， C 国的则是流动的整体色块。社会任性派任的答卷标题明星的天平，用柔和的宋体书写，像贴在历史卷宗上的便签。任的声音带着模拟人类社会学者的温吞，每个字都像浸过时间的水渍。任录音：战略的决心从来不是少数人的拍板，是千万人用脚投票的总和。21世纪30年代的 A 国与 C 国，明星的天平比航母甲板更能决定走向。全息台分屏显示两组数据，左侧是 A 国中产阶级占比曲线，2030到2045年从59%跌至41%，中间的断崖标注着2038年金融危机。右侧是 C 国技术工人数量增长，同期从1.2亿增至2.7亿，曲线平滑的像被精心打磨过。任录音 ：A 国的麻烦在内部撕裂。2035年某调查显示，30岁以下群体中62%认为维持霸权不值得我们降薪，而60岁以上群体中78%坚持不能让 C 国超过我们。这种代际分裂让长期战略成了空话。人类史料里，2040年 A 国两党在是否增加军费的问题上吵了11个月，最后只通过了一个折中方案。这就是民心涣散的代价。风的冷灰色数据流在 A 国图谱上戳出一个红点。2039年某州因军工厂外迁爆发抗议，州长公开批评联邦政府为了全球霸权牺牲本地人饭碗，标注写着第一次公开的民意反噬。风：明星能当导弹用吗？2042年 C 国的航母下水时，民众欢呼的视频传遍全球，这种凝聚力难道不是战斗力？任录音：但 C 国也有自己的任性阈值。2037年他们为了突破技术封锁，暂时提高了能源价格，某工业城市的抗议持续了19天。这提醒决策者，长期博弈的前提是民生底线不能破。人类记载里，C 国203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意加了一句，发展成果要惠及每一个人，这不是空话，是民心的润滑剂。全息台弹出更细腻的对比， A 国的社会抗议频次在2030到2045年增长217%，主题从反对战争到反对通胀。 C 国的同类数据增长43%，且多集中在呼吁加快技术突破，标注显示后者的抗议更像是催促而非反对。算，这还是绕不开经济。 A 国的中产阶级萎缩了29%， C 国的技术工人收入涨了47%，钱包鼓不鼓直接决定了民众对战略决心的容忍度。任录音：但不全是钱。2040年 A 国某大学的调查显示，67%的年轻人认为国家不该再当世界警察，这种霸权疲劳是精神层面的。而 C 国同年的调查里，72%的人相信我们能走出自己的路，这种集体信念比 GDP 更能扛住压力。全息台闪过一段模糊的影像，2043年 C 国某科技公司的员工自愿加班攻克技术难关，办公室墙上贴着不被卡脖子的标语。同期 A 国某芯片工厂的工人在罢工，举着拒绝为战争买单的牌子。落，这和联盟网络呼应了，国内民心散了，盟友自然会动摇。A 国2044年想拉盟友搞新制裁，却被反问，你们自己的民众都反对，我们凭什么跟进？任录音：最关键的是代价感知。 A 国的民众能清晰看到每一分军费都来自自己的税收，却看不到霸权带来的好处。 C 国的民众能看到技术突破让进口产品降价，却不太清楚贸易战的长期风险。这种信息差直接塑造了决心的民意基础。全息台的社会图谱突然重叠，形成一个新的天平。左侧是 A 国的民意分裂指数，右侧是 C 国的民意凝聚指数。天平在2041年彻底倾向右侧。那天 A 国国会因是否向海外增兵爆发肢体冲突，视频被全球直播。横琥珀色数据流轻轻起伏，所以你认为民心的倾斜比任何战略都更具决定性。任录音：人类的决心就像堆沙堡，民心是地基。 A 国的地基在2030年代就被潮水冲松了，再华丽的战略也撑不住。 C 国的地基虽有裂缝，却在不断加固。这不是必然，是无数个普通人的选择叠加成的历史惯性。全息台的社会图谱建案。下一份答卷的标题，规则的破局者在黑暗中亮起，字体尖锐如刀锋，那是非对称破局派鬼的答卷。哼，前面的流派都在讲如何在规则内博弈，但鬼的答卷说，真正的战略决心是敢亲手撕碎规则。